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0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贸易谈判本星期重启，仍然是困难重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不再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打交道。联合国人权专员谴责美国对待难民的不人道做法。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星期二在美国智库那里谈到香港局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是寿终正寝的表态是香港人的胜利。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victory. I don't believe it's even a small victory. Because after this extradition,
他说他并不认为这个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且他继续说，即使是特首撤回修法甚至落台，如果没有普选，香港仍然不会享有民主和自由，而且会永远面对中共的压制。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美国消费者新闻及商业频道 CNBC 举办的活动中表示，美中两国这个星期将会重启贸易谈判，尽管他趋于乐观，但是美中贸易谈判仍然困难重重。库德洛说，美中两国高层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会通过电话进行会谈。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就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商务部长中山举行个会谈，继续就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双方将会酌情继续这些会谈。但是库德洛用自己最喜欢的纽约巨人榄球队来到隐喻特朗普政府最终有可能会功亏一篑。他说，
It's like being on the 70-yard line in a football game. And as a long-suffering New York Giants fan,
他说，就好似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中达到七码线，他们可能会达到七码线，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持球跑入去打阵区。当你走到最后的一成，就是七码时候，就很困难了。较早前，美中之间贸易谈判在五月初破裂。美国指责中国背弃了为满足美国要求而修改各种法律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不再会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打交道。较早前，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批评特朗普无能、没有安全感和不称职，并称特朗普政府特别地功能失调。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不认识这位外交官金达罗克，这个人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也不受好评。同时，英国正忙于去找回达罗克从华盛顿到英国的外交电文的泄密源头。英国外相亨特说，我们需要搞清楚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至少要给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团队有信心，令到他们相信可以继续给予我们坦率的评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谴责美国在南部边境关押难民和移民的拘留条件。他通过发言人称，这种做法极其骇人听闻和不人道。然而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政府通过增加拘留中心医疗服务来改善他的条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被关押在德州拘留所内的移民正受到特朗普政府非人道的待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沙姆达萨尼说，正如美国国土安全部自己所揭示的这样，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公署对在美国的移民儿童和成年人的拘留条件感到震惊。他的评论是指最近几个礼拜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沙姆萨达尼说，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图像披露了拘留中心的条件，拘留所里面人满为患，一开始就将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家庭分开。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说，特朗普政府这个礼拜将会采取行动，将有争议的公民身份问题纳入去2020年人口普查，尽管最高法院做出反对裁决。 巴爾話：我哋一直喺度考慮緊所有嘅選擇。自從最高法院做出裁決以嚟，我一直喺度同總統進行持續嘅討論。我諗接住落嚟嘅一兩日裏面，你會睇到我哋採取啲乜嘢嘅方法。我認為咁樣將會將呢個問題納入人口普查，提供咗一個途徑。最高法院上個月裁定，特朗普政府想要將公民身份納入人口普查嘅原因，亦即保護少數族裔嘅投票權，睇起嚟係唔自然噶。特朗普行政當局正準備加快對於尋求庇護者嘅初步篩選工作，加速對申請者面試。過去對於呢一啲進入美國之後被拘留嘅移民，處理庇護問題的官員通常會等待48小時才再進行面談處理案件，但是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代理局長已經指示官員正在尋求庇護者入境一日之後就同被拘留的移民進行面談。香港警方星期三採取行動，清除市區有關警員資訊的私人標貼或者小廣告以及宣傳資料。這個是香港在反送中大遊行以及政府收回成命之後，香港警方採取的行動，目的在於防止警員個人的資料外流，並引起新的警民衝突。美國一名前外交官星期二被判入獄40個月，罪名是陰謀欺騙美國，向中國特工提供秘密文件來換取錢財。中國江蘇拘捕一些外國教師和學生，指控他們涉嫌吸毒。徐州警方通告說，全山分局捕獲了19名的吸毒人員，其中有16名是外籍人員。倫敦經濟學院近日就該校一件藝術品《地球儀上》用不同的顏色標注台灣和中國的爭議做出決定，維持用不同的顏色標注台灣和中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星期二在美国智库谈到香港局势的时候说，他不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的表态是香港人的胜利。他说，即使特首撤回修法甚至下台，如果没有普选，香港仍然不会享有民主和自由，而且会永远面对中共的压制。这位一向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传媒大亨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民众还会继续抗争下去，而八九六四事件的悲剧可能会在香港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正在华盛顿寻求美国政府对香港民主运动支持的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星期二在捍卫民主基金会谈到香港局势时表示，香港特首宣布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并不是香港人的胜利。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victory. I don't believe it's even a small victory. Because after this 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we know that.
黎智英说，他不认为这是一场胜利，他不认为这个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因為在對逃犯條例進行修訂後，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民主、沒有普選，他們將永遠面對同樣的惡毒政府。即使他們贏得了這場的抗爭，他們完全撤回條例的修訂，特首林鄭月娥和一些高官下台，但老闆還在那裡，香港將永遠處在這個政府的脅迫之下。如果他們沒有普選權，他們會一直面對他們所面對的同樣的魔鬼，除非他们有普选权，否则没有胜利。黎智英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民众一定会继续抗争下去。在他看来，香港民众的抗争很可能引发八九六四事件在香港的重演。黎智英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中共只知道力量，没别的。而他们执政的主要原则就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如果中国发现他们没办法控制他们，他们就会使用武力到他们在天安门大屠杀之中使用的程度。而且中国可以使这种做法正当化，因为现在他们将香港人，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的人都看成是所谓的烂人，他们是不需要的人，所以这些人制造的这些麻烦他们都不想要，所以中国就是压迫他们，而他们越压制，香港人就反弹得越大。中国看待香港人就好像希特勒看待犹太人一样，要将他们处理了。 1995年創辦《蘋果日報》的黎智英說，北京雖然不能夠用毒氣毒死香港人，但是他們可以讓香港人製造恐懼，使香港人感到絕望，然後不得不移民。黎智英說，如果中國製造好像天安門那樣的大屠殺，所有這些人都會放棄，他們感到如此絕望，就會移民到其他的地方，他們將處理掉所有的這些爛人。曾經被北京稱為是佔中運動幕後金主的黎智英，和美國副總統彭斯以及國務卿蓬佩奧都進行了會談，討論香港事態的最新發展。這些會見引來了北京的強烈不滿。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發言人在網站上說，堅決反對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絕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受到損害。這一位沒有署名的發言人還說，內外勢力互相勾結，禍港殃民注定沒有好下下場。針對中國當局對黎智英的指責，黎智英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出的有關提問時回應說，這個是他的榮幸。黎智英說，他認為遭到中國人的指控是一種榮幸，他們從來都沒有想製造騷亂，是政府想要拿走他們的自由，而他們的法治迫使他們做出這樣的反應。中國指責他破壞香港的法治，但是黎智英說他沒有做這種事，他們所做的實際上是摧毀了香港的法治。黎智英說他不在乎中國他們說什麼。黎智英在華府還會與一些重量級的美國議員進行會晤，爭取他們的支持。黎智英說，香港民眾的抗爭是與中共專制政權進行的一場有關價值觀的鬥爭，是站在最前線為美國進行的抗爭，因此美國當然應該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而且這一種支持不能夠停留在言辭上，而必須有具體的行動，包括美國議員現身香港，對香港人表達支持。在黎智英看來，這個會給香港人帶來巨大的鼓舞作用。黎智英告訴美國之音聽，美國政府會在香港問題上採取一些行動，不過黎智英對他的這一次黎華盛頓是他自己安排的還是應美方邀請而來的問題沒有置評。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吧。
近期引发香港社会政治动荡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逃犯条例修订议案是被宣布死亡。对于在香港市民坚持抗争一个多月的民意压力下胎死腹中的条例的修订，以及香港政府在此期间的表现，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有一些及时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六月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强推逃犯条例，引发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它的规模细所罕见。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完全失败，相关工作已经彻底全面停止了下来，该个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中国官方及他的媒体对这位港首的最新表态反应相对低调，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央政府表示支援、尊重和理解。中国媒体财新网星期二上午刊登了相关的消息，不过这篇报道没多久就被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简短回应记者提问，表示6月15日特区政府宣布暂缓修例工作的决定之后，中央政府表示支援、尊重和理解，对此他并没有新的补充。星期二中午，凤凰网微博亦都发布消息说，香港逃犯条例的寿终正寝，林郑月娥承认修订逃犯条例完全失败。一些网友留言表示祝贺，有留言说祝贺香港，至少香港仲系香港，但该个消息仅系存在咗唔到十分钟就消失咗。对于香港抗议民众提出的五大诉求之一就是撤回逃犯条例的议案，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撤回和香港特首所说的寿终正寝差别不大，但是港府这次修例的确违反民意。
确实就是，这个法案提出过于仓促，当时的话呢就应该征求民意， 他如果是民意普遍反对，就不应该强推。
张千帆话：确实就系呢个法案提出过于仓促，当时嘅话就应该遵循民意，睇如果民意普遍反对，就唔应该强推。呢啲亦都体现咗港府喺处理呢件事上嘅失误。呢位中国法学教授近日喺《金融时报》发文表示，重启政改先至能够令到香港回归稳定。文章又认为，要解决中央同香港嘅矛盾，首先要将基本法承诺嘅高度自治还翻俾香港，通过真正意义上嘅整改，将民众从街头政治吸引到投票箱前面。
好像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我个人呢，写那篇文章的意思呢，也就是呢，就是这些事情呢，其实呢，就离他远一点比较好。
张千帆又话，中央好似一直并冇明确嘅表态。佢个人写嗰篇文章，意思亦都就系呢啲事件就系离佢远一啲比较好，免得直接民众将怨气同矛头直接针对中央。其实好多事情完善当地嘅民主程序，譬如话俾特首同立法会直接普选，直接普选佢哋就必须要服务香港的民意，咁样呢件事亦都唔会拖咁耐。唔系话香港的特首，因为佢最终系中央签约，又唔系直选产生，所以佢哋可能就有幻想。佢话呢个事情系唔系中央会支持呢？佢可以唔听民众嘅话抗议，点样激烈，佢亦都可以不表态。咁样情形之下，反而最终嘅效果系好差嘅。但如果讲令到港府能够通过完善嘅选举制度，更加的接近和贴近民意，这样这件事本来就不会吵起来。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一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两个人在会晤之中讨论了逃犯条例的事态发展以及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此事回应说，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表示试图借机怂恿在香港制造混乱，既不得人心，亦都不会得逞。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话：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绝对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同香港繁荣稳定受到损害。内外势力相互勾结，祸港殃民，注定并无好嘅下场。呢位发言人仲话：呢啲民族败类同香港罪人将会永远被钉喺历史嘅耻辱柱上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六月间称，西方势力企图破坏香港和平稳定。此后，北京同伦敦就有关香港主权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生了一系列的政府官员之间的争议。对于香港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国官方和媒体保持沉默，但是对于立法会遭受到部分示威者冲击，就发出强硬的表态。北京独立时评人士扎建国认为，中国当局惧怕民众上街游行。
政府的既定的一些程序，从这点来说，他们是
扎建国话，游行能够改变政府嘅既定嘅一啲程式，从呢点嚟睇，佢哋当然系好紧张，系好害怕嘅。呢一点上，从老百姓嚟讲，好似系各种观念都有，有支持游行嘅，有反对游行嘅，有反对所谓违法暴行嘅。尤其大陆现时整个控制非常紧，应该话只是网上有很多人的反应，他好像听说没有人联名签名声明，联署签名支持上街声援，这些都没有，因为大陆这个形势是非常严禁的。香港歌手何韵诗八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面发言，批评香港的人权状况恶化，以及一国两制遭受到削弱，他的发言两次被中国代表打断。何韵诗又说，鉴于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应该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将中国从人权理事会除名。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有关非政府组织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人权理事会的规定，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污蔑中国的人权的状况。耿爽还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了成功。在北京的政治意义人士扎建国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积极意义和成功的例证。他认为，若非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不可能取得民众上街游行，迫使当局变动原定立法程式的结果。
通过游行达到这个使他这个修改条例这个寿终正寝的结果，这个就是因为是一国两制。
扎建国又说，通过游行达到修改条例寿终正寝的结果，就是因为一国两制如果是在大陆的话，可能就完全 不是这个这样的结果，所以他觉得这个还是说明了这个一国两制的区别。在这个之前，中国官方媒体说香港主流民意支持修订逃犯条例，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中国官媒多次宣传造势，他说有必要修订逃犯条例，同时中央表示支持。据新华社五月的报道，香港中联办开会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精神。他说修订逃犯条例既有法理依据，又有现实迫切的需要。中国的网络音乐平台已经将曾经为香港占中运动发声的何韵诗的音乐作品全部下架。百度百科删除了何韵诗的介绍的页面。另一名香港艺人周柏豪日前呼吁港人登记做选民，被一些煽民称之为港独。周柏豪在微博他说登记做选民是合法的行为，该贴文稍后遭受到遮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宣布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形容修订工作彻底失败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二表示乐见事件获得进展。此外，一些位于美国的学者亦都对香港政府终止逃犯条例的修订表达了看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中国的司法环境表示担忧，并且质疑当今在中国进行的司法审判可能无法保证是公平公正。孔杰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港府这个举措对香港和香港民众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孔杰荣说，对于香港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对于香港民众来说也是一样，因为至少从目前看来，港府的这个措施消除了香港民众可能被任意引渡到大陆的威胁。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港府这个举动对香港民众来说是来之不易的胜利。王维正说，他想香港这一次上百万甚至是上二百万的民众出来示威，最后造成港府不得不宣布这个法案寿终正寝。虽然港府始终不愿意说他是正式撤回，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说的话，可以说是争取到很不容易的胜利，这个无论对港府或是北京都是大失颜面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孔杰荣教授认为，北京做出这个反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孔杰荣表示，他认为北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林郑月娥是他们的代表。他认为北京的选择如果不是和林郑月娥一同坚持站在林郑月娥自己的民众的对立面，并且承认中国军队可能介入六四事件可能在香港重演的风险，就好像他香港其他一些情况中这样务实一些、现实一些。孔杰荣教授表示，他认为港府的这个决定能否使北京获得喘息的时间，对情况进行考量并且制定新策略。王维正教授则认为，北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与港府进行切割。王维正说，他觉得北京这样说当然是希望和港府做一个切割，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引渡条例出来之后，一般市民的反应如此负面，对于北京在香港的长久治理会有不良的影响。但是他对这个动作能够产生几大效果持观望态度。香港近几星期围绕逃犯条例修订的问题发生了多场大规模示威活动，有消息称其中于6月9号和16号爆发的两场大游行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亦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孔杰荣认为，示威活动对敦促港府终止逃犯条例修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认为目前的问题是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他认为那些示威很关键，如果740万人中有200万人都是因为没有其他民主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走上街头，就算是一个专制政府亦不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所以示威活动很关键。现在的问题是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些想要使香港获得更大自由和民主的民众将会提出什么要求。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她对于大多数抗议者通过和平的方式表达意愿所展现出来的香港民众的素质感到骄傲，但是她说有很少的一部分抗议者利用这个机会将问题诉诸暴力和蓄意破坏。此外，香港警方因对示威群众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导致多人受伤而遭到强烈批评。孔杰荣表示，他认为香港民众不单止要应对一些直接的挑战，还要努力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他说对于港府和北京持续的试图限制香港自由的举动有一些直接的挑战，这个必须是目前的重点，但是他认为需要付出更广泛的努力来改善选举制度，使民众不必再为了表达他们对于民众的诉求而走上街头。对于香港的未来，孔杰荣认为香港将持续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而抗争的战场。他认为在有关如何维护东西方关系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挑战问题上，香港亦将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他说要对和平抗议抱有信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对台军售符合美国基于中美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并且有助于促进台湾和地区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应对台军售问题时说，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尤其是涉及军售有关时，是为了促进台海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当然，美方长期以来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奥特加斯强调，台湾关系法要求美方帮助台湾维持足以自卫的能力，而对台军售正是在遵守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批准$22亿对台军售，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亦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价值约$20亿的108架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及其相关设备，以及价值为$2.24亿的250枚毒刺导弹及其相关设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一次计划向台湾出售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有助于提升台湾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时的防御能力。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伯瑜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批坦克和导弹将会为台湾陆军提供现代实力，可用于震慑和复杂化解放军部队胁迫恐吓台湾的作战筹划。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防务专家何天木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迅速，对台湾的军事优势有可能会促使中国挑衅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使台湾获得一些这样的防御能力，有助于增强威胁。何天木说，他认为事实上还有助于促进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稳定。两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呈报国会等待批准，美国国会有30日的时间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认为，国会不可能会否决。对于美国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其撤销这个计划，称美国这一次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何天木指出，美国这一次对台军售武器装备还是防御性质，基本上不可能改变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不过他指出，对台军售有其政治意义。何天木说，他认为大家可以将此看作美国与台湾关系提升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对台军售的几日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出访加勒比海友邦并过境美国，去程他将在纽约停留2晚。这一种安排亦都被认为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引起了北京的不悦。美台间频繁互动正值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贸易关系紧张。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领导人G20峰会会晤之前，财长鲁钦为了确保美中贸易协商顺利进行，推迟了是否对台军售的最终决定。但是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认为，对台军售与贸易问题无关。他说，美国政府在与台湾加强关系方面有其战略与安全考量， 如果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改變政策，以獲得貿易讓步，這個將成為不好的先例。在美國1979年與台灣斷交，轉移與中國建交後不久，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要求美國為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以抵禦來自中國的進攻。1982年，美國以被稱為是六項保證的口頭保證擴大了對台灣的支持。2016年，國會通過決議案，重申《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的基石，將原來的六項口頭保證訴諸文字。六項保證之中的第一條，保證是不對台軍售設下終止日期。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港大首位中國大陸出身的校長受壓，學生校友要求收回譴責示威者聲明。香港政府否認3年內實施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路透社的獨家報導說，駐港部隊司令承諾不會干涉香港事務，是不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超過2000名香港大學師生及校友聯署要求首位中國大陸出身的校長張翔收回較早前譴責反送中示威者的聲明。香港大學反送中關注組在7月10日星期三下午2時向他遞交抗議信，如果得不到滿意回應，行動將會升級。張翔日前就立法會在7月1日遭到衝擊發表聲明，指暴力事件令他痛心，并强调破坏性行动应予谴责。他又呼吁各方理性务实，努力解决纷争，不要再诉诸对抗。张翔的声明指出，香港当前困境下，深信不同意见的人可以文明理性共处，只要各方能够主动展开积极对话，修复社会裂痕，相信各界愿意为更好美好的香港而求同存异。香港因修订逃犯条例争议引起警民冲突未有平息之际，再有另一新议题可能会激起香港民众进一步持续抗争。近日分别有传媒和网上平台指，中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信用体系将会在三年内在香港实施，引起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澄清绝无此事。7月5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辖下的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其中该文件第75段中提到，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探索依法对大湾区内企业联动实施信用激励和失信的惩罚措施。不过有网民发现，在中国官方社会信用评分系统网站信用中国中，各省区市信用网站连结位置已经预留了位置给港澳台三地。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少将向美国五角大楼一位官员保证，中国军队不会干涉香港事务。这个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驻港解放军在香港新的政治动乱中将会留在他们的军营里面。6月13日，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应邀访问中国驻港部队总部。驻港部队司令官陈道祥对海大卫话：解放军不会违反长期以来不干涉香港事务的原则。日前在这次会晤不远地方，香港警方和大规模的抗议者爆发激烈冲突，抗议者要求港府撤回逃犯修订条例。伊朗制造的核材料的数量和纯度都超过了2015年国际核协议规定的限度。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不应该考验美国的耐心。伊朗核協議旨在限制伊朗發展核武器，而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證實伊朗違反了協議中的限制。美國去年退出了伊朗核協議，伊朗表示將會背棄2015年達成的這項協議。美國副總統彭斯發出了嚴厲的警告。美国控方主张对一名前伊利诺伊州大学学生判处死刑。这名学生被控杀害了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张莹颖。克里斯滕森上个月被判绑架、强奸并刺伤张莹颖，但张莹颖的尸体仍然未找回。 日本游戏机制造商任天堂的发言人星期二对路透社话，他们计划将 Switch 游戏机的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迁到越南。法国管理咨询与科技服务公司海捷星期二7月9号发表的2019年世界财富报告指出，2018年全球高净值人士可投资资产是100万美元以上者，总资产减少了大约2万亿美元。一家联邦上诉法庭星期二裁决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可以在他的推特账户上抹黑他的批评者。法院说，按照保护言论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在公众关心的事务上应该有更多而不是更少言论。这项裁决影响到美国民选官员怎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和选民互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人在7月8号又举行了大游行，要求废除逃犯条例修订。而特首林郑月娥话，这个嘅条例修订已经是寿终正寝，表明政府已经在压力下彻底放弃从法律上讨论这个嘅条例修订。而周末香港市民在九龙举行的大游行，是近一个月以来香港居民举行的第四次大规模游行集会。主办方话有23万人参加了，而警方就话有5万多人。一直以来香港市民的大游行人数到底有多少？组织者和当局是提出不同的数字，而且相差巨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次游行是在九龙地区举行的，出发地点是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园，终点是广深港高速铁路西九龙站旁空地，沿途他们不断高叫林郑下台、反送中等口号。这次大游行并非由香港的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而是由很多普通善民自发的。他的目标之一就是影响来自大陆的游客。媒体报道说，游行组织者声称有2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香港警方说只有5万多人。而以往香港市民大游行都是在港岛举行，通常的出发点都是维园大球场，终点一般是中环立法会或者香港政府大楼。最近一次在港岛举行的大游行是6月16号大游行，主办方说有200万人参加了大游行。如果主办方数字为真，这个是香港有史以来参加者人数最多的大游行。不过警方说高峰时只有34万人参加，双方统计相差6倍之多。香港游行人数之差在近年来日益明显而引人关注，就是这次200万人大游行之前一星期，香港人举行了首次反送中大游行，游行人数之多几乎占满港岛几条主要干线。主办方说超过100万人上街游行，警方说有24万，双方数字相差3/4。值得关注的是，每次超大型游行之后总有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的报道，每次都有人受伤或者被捕。无论如何，从双方数字上来看，2019年6月爆发的两次大游行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亦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上次香港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是2003年的反23条大游行。据主办方话，那次游行参加人数是50万，警方话只有35万，双方当时的统计数字相差并不是十分巨大。而据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在他的回忆录《大江东去》中提到，这次大游行政府动用直升机观察统计得出来的数字是67万。受这次游行示威影响，港府永久性搁置了该法案的讨论。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日，亦是香港主权移交日。香港民主自由派在香港主权移交6周年之际举行的50万人大游行，开创了很多先例。除了人数创新高，更成为香港市民自从那次之后每年例行的游行集会。16年来，每到7月1号政府举行移交纪念仪式，市民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会游行，形成了两道不同形式和内容的风景线，只是后者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前者。其实双方的数字之争是从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之后就开始，第一次是8964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90年的七一大游行。
但是当时仲只是为了纪念六四，仲没有主权转移问题。那次民主派第一次开始举办以后每年一次的六四维园烛光集会，主办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说有180,000人参加，而警方说只有30,000多人，亦相差了6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根据香港媒体支联会和警方的资料做出的统计图表，比较了1990年至2018年维园烛光纪念会的人数差别。这29年的数位对比，从中可以看出1990年到1991年这两年，以及2010年到2018年这九年，双方的数字相差很大，通常都是好几倍。有几次游行组织方公布的数位都是160,000至180,000之间，而警方说只有100,000至120,000人。还有几次示威方说有100,000人以上，而警方说只有20,000人以下。至於七一大遊行人數，雙方數字亦往往相距甚遠。最明顯的幾次是2003年和2004年，雙方的差距有10倍之多。從2010年開始，雙方差距往往亦有好幾倍。而2014年七一大遊行，雙方差距有10倍之多。2019年七一大遊行，組織者說有550,000人參加，而警方說即使高峰時期，亦只不過是有200,000人。纽约时报7月1号报道说，今年有一组研究人员参加了统计研究，他们将人工智能和人工计数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26.5万人参加了游行。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律师说，有关大游行的数字问题，独立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数字比较靠谱。不过何俊仁亦说，作为香港民主派游行示威的主办方，他们当然觉得自己的数位是很有根据而且是可靠的。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比如纪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双方的差距亦很大。五年前的烛光集会和今年的烛光集会人数都有180,000，但是警方都是说只有几万，而去年警方说有99,000，今年警方说只有34,000。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从这两次维园集会人数之差对比来看，游行组织者从各方面来整理搜集和提出的数字前后都是一致，都有180,000人，看卫星照片等各方面的媒体照片和数位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警方自己的数字相差是这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7月11日出访加勒比海友邦，并且过境美国。学者认为此行的重头戏将会是过境美国时候的活动是否有所突破。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庞建国教授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总统即将出访加勒比海4个友邦，不过重头戏还是在美国过境时候的活动是否有所突破。
坦白讲，4个国家的这一个人口都不多，然后呢 GDP 都不高，我稍微算了一下，4个国家加起来 GDP 呢不到台湾的4%。
庞建国说，坦白讲，这4个国家的人口都不多，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不高。他是点算了一下，4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不到台湾的4%，所以都是在国际间没有太大影响力的成员，出访这4个国家是没什么的睇头。庞建国教授还说，如果蔡英文在美国纽约或者丹佛过境的活动没办法获得较高规格的待遇，那此行肯定会失去不少的光彩。支持统一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星期三举行一项名为蔡搞过境外交，台湾代价之多少的记者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本月11日展开自由民主永续之旅，出访的友邦包括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斯丁以及圣卢西亚，去程过境美国纽约，回程过境丹佛。台湾媒体报道说，蔡英文出访以往都是在友邦和随行的媒体是查罪，不过这次是将会在丹佛举行，这项改变亦都被外界视为是一种的突破。不过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庞建国教授认为，就层级来讲，丹佛并不是美国重要城市，所以同媒体查罪并非是太大突破，除非能够顺道去怀俄明州系访问，这个将会是一种的过境突破。美国怀俄明州的州长高顿日前表示，蔡英文总统在7月是访问该州的时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他的团队亦都持续同蔡英文办公室是保持联系。他说台湾总统非常渴望能够来到怀俄明州。 此外，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台湾首富郭台铭日前在一场的造势活动上表示，将会送给蔡英文系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棒球帽，希望他过境美国的时候能够戴这一顶的帽。郭台铭说，蔡英文所到之处都是冇热烈的侨胞拿着中华民国国旗来到迎接，反倒是他曾经带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帽是进入白宫。台湾总统蔡英文就透过面书回应说，总统出访有必须符合的国际外交规格和作为，对于外交领域的礼节，外交单位很专业，亦都有详尽的规范，一切按照外交场合的正式的礼节来到处理。蔡英文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呈现在国旗上，亦都展现在外交领域的工作上，台湾在国际上努力走出去，就是国家存在的事实。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庞建国教授表示，希望蔡英文能够强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不是台湾的总统，因为台湾不能够取代中华民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星期二说，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仍然是在黑名单当中，将允许美国公司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向华为销售产品，但关于哪些产品将会通过审查等关键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解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如果不涉及国家安全，美国公司将被允许向华为出售设备。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引述国家安全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美国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不能够将产品和技术出售给华为。罗斯星期二在一个活动上证实了将有条件放松对华为的禁令。他说，为了执行两星期前总统在 G20 峰会上的指示，商务部将在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发放许可证。不过罗斯指出，华为将继续留在实体名单上，这个意味着美国公司申请许可证可能被拒绝，新政策亦不会改变需要申请许可证的项目范围。美国半导体行业正在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允许向华为出售非敏感产品，理由是全面禁止将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在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后没多久，商务部签发了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该公司购买维护现有网络的设备，并为现有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该许可证将于8月19日过期，但是可能会延期。研究公司欧亚集团科技主管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禁令对华为和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的冲击。他说，禁令可能会损害华为的消费者和基础设施业务，还可能破坏 5G 等先进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过程。这个行动的全球影响是巨大的。不过罗斯的言论缺乏清晰度，未明确解释哪一些产品将通过审查。路透社星期二引述贸易律师雅各布森表示，业界只能够通过提交许可证申请的方式确定哪一些类型将被批准。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放松对华为的限制来促进美中谈判。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表示，即使美国政府不会购买华为的零部件，但是允许私人部门交易。库德洛说，就私人市场而言，他将它称为普通商品，他们已经打开大门，商务部放松了许可证要求，因为不会有国家安全影响或者后果。他还表示，没有时间表来确保中国从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个是美国愿意放松对华为限制的关键。如果中国未能遵守承诺，或者贸易谈判遇到新的障碍，特朗普政府可能改变对华为的决定。华为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要求。中国商务部4号称，美方应该尽快落实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商品的承诺。特朗普政府的表态引发了国会两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将华为用作间谍工具，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此不应该将华为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汉姆曾经表示，将华为作为与北京贸易谈判的筹码将遇到很大阻力。 佛罗里达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则称，将引入立法阻止政府将华为从实体名单上剔除。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国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话：，特朗普支持华为的举动可能大大削弱了我们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上市企业高管被刑事拘留，引发该公司股价暴跌。这家企业拥有已故的漫威动漫之父斯坦利所创立的娱乐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诚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主席罗正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的消息传出后，这家公司的股票星期一暴跌，跌幅一度达 90%， 跌至它近四年来的最低位置。诚兴国际控股上星期五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发布被称为内幕消息的公告，说该公司董事会于7月5日得知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罗正被中国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事拘留。公告表示，该公司董事于公告发出之日尚无法确定导致罗正被刑拘的原因或者事件。公告中仲补充话，该公司的日常业务营运以及董事会职能都维持稳定，未受上述事件的重大不利影响。根据港交所发布的信息，诚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开发、销售以及分销知识产权、衍生品与移动设备的投资控股公司。这家公司于2017年收购了被誉为漫威动漫之父的斯坦里所创立的 POW 娱乐公司。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该公司曾经表示意图在亚洲创造另外一个漫威。这家公司表示，它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斯坦里个人形象和名义独家权利的公司。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斯坦里曾经于2018年5月控告 POW 娱乐公司，要求该公司赔偿10多亿美元。他认为他被骗签字放弃他姓名和肖像的专有权。诚兴国际控股回应称，这个控告缺乏法律依据，斯坦利于2018年7月撤诉。斯坦利是美国漫画界的元老，从1961年开始，他和漫画家杰克·科比拍档，创造了全球知名的蜘蛛侠、网铁侠、巨鹿人、X 战警等家传户晓的动漫人物。这位传奇人物于2018年11月去世，享年95岁。除了诚兴国际控股之外，罗正还是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在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7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中显示，罗正以及该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姜兆阳分别于2019年6月20日、6月20日15号被杨浦分局刑拘。该公司表示，警方于7月5号告知公司上述两个人被刑事拘留，未告知具体案由。此外，罗正仲担任住新加坡上市公司诚兴健康有限公司的非独立执行董事兼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科学和人类的决心令到阿波罗11号在50年前登月，但是电影制片人和流行文化专家说，早在1969年7月16号之前，流行文化就想象出了人类登月的场景。美国之音记者普卢是回顾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电影和电视剧令人拥有梦想，令到阿波罗11号登月成为现实。最近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亦都向这个历史事件是致敬。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梅里亚1902年拍摄了一部时长14分钟的故事片《月球旅行记》A Trip to the Moon。 这部电影受到了与纳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影响。1950年乔治·佩尔的科幻电影登陆月球之中有一个极具预见性的情节，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登陆的时候燃料即将耗尽。在罗伯特·斯通的三集纪录片《追月》之中，大家再次回顾了阿波罗11号的真实的历程，燃料耗尽，只剩下一次机会给上升发动机点火。
If the ascent engine on the moon didn't light up, they were marooned. So that was the headline we had.Ready to go.
This engine burned 7 minutes and 18 seconds, Frank, to get them into that 9.9 mile orbit.
報道阿波羅11號記者馬克布魯姆話：如果上升發動機冇辦法點火，宇航員就會孤立無援。呢啲就係佢哋原先準備好嘅標題。喺阿波羅11號執行任務嘅前一年，流行文化再次超前拍攝超越月球嘅電影。
If you think of something like Stanley Kubrick's 2001 A Space Odyssey, that's in many ways, it comes out in 1968 and it's projecting ahead of the moon landings to an era when...
馬格麗特·韋特坎普說，如果你想一下史丹利·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它在1968年上映，但是在影片之中，月球之旅已經成為了大眾生活的一個部分。前蘇聯宇航員加加林1961年第一次登上太空，從此美國和前蘇聯的太空競賽勢均力敵。格恩·摩登·貝瑞的《星球迷航》系列已經設想了一個行星聯合會，共同致力於和平的太空探索。
And envisioning also a future of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to have men and women of different race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even an alien, all on board cooperating.
韋特坎普說，放眼未來，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男男女女，甚至是外星人，都能夠在宇航飛船上面合作。在阿波羅11號之後的幾十年裏面，電影製作技術的進步使到電影公司能夠將原始的美國國家太空總署和其他歷史的影像用 IMAX 高清和 3D 技術重新製作，這樣使到羅伯特·斯通等電影人能夠為太空競賽提供一個視覺上引人注目的全面的歷史的呈現。
We just went to many, many thousands of hours of material in order to arrive at what you see in the final film.But by doing that, we were able to discover thing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ly forgotten.
最如電影製作人羅伯特·斯通話，佢哋花咗數千個小時嚟到研究材料，先至有咗最終嘅影片。佢哋咁樣能夠發現一啲完全被遺忘嘅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普魯華盛頓嘅報導。
美国保守派团体的各路名人将会聚集白宫，讨论如何应对社交媒体上的报道和文章，但峰会上他是看不到推特和面书两大公司的代表，据报道他们是没有受到邀请。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白宫峰会的细节目前众所知不多，峰会将于7月11号召开，不过两大社交媒体公司目前饱受抨击，有些人争辩说两家社交媒体公司正在扼杀保守派的声音，而其他人说在保护用户不受虚假信息和冒犯性的帖子的伤害方面，推特和脸书都做得不够。公众有共识的领域是这两家技术公司势力强大，控制着重要的信息和商业渠道。推特和脸书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垄断审视，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考虑是否应该将他们拆散。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三大社交媒体公司脸书、推特和 YouTube 的批评越来越多，他指责他们对保守派声音有偏见，并且实施内容审查。今年5月，白宫请人投书某个网站，详述他们的经历。这个网站目前已经被关闭，但是向访客说明的信息仍然存在。这条信息说，社交媒体平台应当推动言论自由，但是太多的美国人看到他们的账户被冻结、封禁或者受到不实举报，称他违反了含糊不清的用户政策。白宫在宣布峰会活动时说，峰会是为有意就当今网络环境的机会和挑战展开热烈讨论的数字领袖举行。虽然嘉宾名单还未有公布，据说被邀请的人包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副主席克里斯泰安·扎格勒，还有来自传统基金会和美国转折点等保守派组织的人士，数字公民自由组织电子边疆基金会的主任吉利安·约克认为，公众要了解社交媒体网站是如何审核内容，这一点很重要。他说社交媒体公司没有做对，他们删除了对他们不应该删除的言论，但是他又说特朗普政府做出的社交媒体公司对保守派言论有偏见的评估亦是不对的。他说默认做法应该是保留内容，删除只能够用于真正危险的情形。Firefox 製造公司 Mozilla 公司的研究員克拉克曹說，按照美國法律， 互动电脑服务提供商获准将人排除出他们的网上的社区，以包括网络提供商内容筛选和编辑决策权，并提供文明标准。他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内容审核是如何做到问题上存在一种误解。社交媒体公司本身亦继续对他们的服务做出改变，以减少假账户，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使人更难看到某些被视为不真实或者是冒犯性的贴子。这个星期脸书公司拥有的 Instagram 宣布做出改变，打压霸凌现象。最近 Reddit 在他的网站上对一个讨论群体实施了隔离，因为有暴力威胁，如今用户在进入该群体前会看到警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